好，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好，各位有缘，大家晚上吉祥。今天我们学习《大乘起信论》第八讲，可以说这几讲呢比较就是一卯扣一环，咬得也很紧，名相也很繁杂啊，特别是一直在讲到以觉的这个名言也罢，境界也罢，或者是诀窍也罢，就围绕着这个一直在从中进行一个沟通和厘清啊，所以说这几节课呢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常讲到说修行无别修，只要失路头啊，路头若识得呢才能生死一起修，但是好多时候实际上我们未必会修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听法听的当下感觉到了那个对的境界或者说心地吧，可是一旦这个因缘事过境迁，我们往往在又很难相续上去继续相应。所以这个就是文思呢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思维法义，思维法义，只能从义才能够入法。那么围绕着这个觉，到底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到佛是觉而不迷，觉的觉境是怎样的一种境啊？从迷到觉，它这种操作就是可操作性是怎样的一种诀窍，乃至我们说慢慢的有次第的觉和根本上一目了然的觉，它从本末上面怎么进行沟通啊？这其实这几课非常重要，如果能把这个诀窍掌握住呢，基本上佛法的修道的这个套路呀，哎，我们就万变不离其中了啊。很可能你会觉得每天那么苦哈哈的去断烦恼断烦恼，有可能最后发现真的断烦恼可能是一种非常被动的，乃至是一种维系因缘的一种不能起到根本作用的修法啊。至少我们说怎么去断这个诀窍上，那我们有没有摸着那个七寸很重要。那么在第七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从这个本觉开始由始觉启动成佛的这个进行道路，也讲到说虽然说我们始觉啊，我们一听这个概念说好像是从开始慢慢觉悟，实际上始觉就是本觉的觉开始升起作用。那么在一路的路途中它怎么样去显现这个本觉的德呢？哎，中间有了位次，有了差别，哎，就讲到这里了。那虽然当时讲了一点点内容呀，我想我们再把它有一些衔接吧，哎，或者说再往前探得再深一点广一点的，慢慢的来热身一下，才能容易把今天的课程听懂啊。那我们首先跟大家先铺垫一下，就是我们在不觉的情况下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本来面貌是如来藏，更加原始的状态是真如啊。但是由于我们讲到的生灭和不生灭和合嘛，和合它就开始启动了染的一面，这个染物的层面是怎么不觉的。那么以阿赖识为根本，我们都知道一共有八识，前面还有比阿赖耶识更进一步的去转的第七莫那识，再比莫那识更具体到位的第六意识，再比第六意识更加在这个窗口一线上去操作的前五识眼耳鼻舌生啊，等等诸如此类，它有一套同步的烦恼秩序。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比如说第七莫那识， 有一个是他一定有两种烦恼，一种是我执，一种就是法执。啊，我就是对当下自我的这种错觉，法呢就是对某种逻辑、某种概念或者某种知见的追求不舍。啊，仅此而已。那么在我执法执上面，我们通常我们的烦恼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一种比较粗重，就叫分别起的烦恼，分别起的无明是什么样呢？你比如说分别起啊，就是听了一些外道、邪教乃至不正确的人生观，让我们升起了颠倒见，一些邪的思维啊。比如说本来是一切法无我的，我们认为绝对有我，这就叫我见啊。本来一切法是平等的，那我们认为一定要对立，这就叫边界。这些都是我们下意识的认为通常的一种思维常态，但是呢在这里面它就属于分别起的烦恼啊。特别细化的话，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自性分别，就是对当下这个现前的因缘中，哎，我们马上就给它相应，就开始寻求就开始活跃感觉，这是叫自性分别。那么更进一步还有一些嫉妒分别，就使劲的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差别要进行琢磨啊，推比度量一定要研究出来。好多人在研究佛法啊。那还有一种叫随念分别，就是说他念念的追忆这个事情他不忘，所有的这些都属于什么分别起的根本烦恼，或者叫无明，或者叫愚痴。那么还有一种更微细的叫做什么，叫做俱生起的无明，就是说生生世世无始来的这种熏习力呀。就假如果你不针对外境啊，当下没有任何的因缘或者来鼓动你，但是你就控制不住的会升起一种对境自然而起的一种我们常讲到本能下意识啊，这一类的属于什么呢，叫做俱生起啊，与我们的身心同时俱生而起的就叫俱生起。那么进一步去考虑呀、研究呀、啊、分析呀等等，这就叫分别起啊。分别起的烦恼呢非常的强，力量很大，但是它容易断啊。就好比说这个问题你看待是错的啊，你认为没有三世，那么一听佛说了以后再分析一下前因后果、三世因果，那么你马上就知道啊，有三世轮回，那你这个邪见就转过来了，就断了。但是俱生起的烦恼很弱很弱，微不足道，感觉到极其难断。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在见道的时候呢是顿断分别起，然后慢慢修道，就是磨日子，磨日子，日日中磨，慢慢渐渐的去断什么呀，俱生起的微细惑。所以你看每天念的叫悉更省除微细惑。哎，那好啊，这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烦恼的统称，不出于有人我法我，在人我上有这个分别起的人我、俱生起的人我，法我上有分别起的法我、俱生起的法我啊。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第七莫那识，他在烦恼中的时候，他就跟根本无明，就是跟法我的愚痴相应，这个烦恼就会现行，就是一直存在。等在他转识成智、平等性质现前的时候，就把这个烦恼辅助了。等到成佛的时候，就把这个烦恼才能断，就叫佛了。那么第七识相应的人我烦恼在什么时候呢？在证无学果位，就是在罗汉的时候断人我执。第七识啊，因为它叫恒行不共无明，这是指的第七识烦恼状态，就是跟染污的阿赖耶识相应的时候同步染污，那么处于这个状态啊。第六识相应的法我执，法我啊，在什么时候断呢？在登初地的时候顿断分别的法我，在实地中一分一分的渐渐断俱生的法我，一直到成佛究竟断尽，这是第六识相应的法我。第六识相应的人我烦恼在什么时候呢？在三乘见道的时候顿断分别的我啊，那么在修道的时候渐断俱生的我，慢慢证到无学果位，就是到阿罗汉的时候就彻底断。这是第六意识的烦恼状态，也是与阿赖意识的染污状态平行的时候，跟第七莫那识人我法我平行的时候 处于这个状态。那么前五识相应的具身我知啊，前五识它不会分别呀，它没有分别嘛，啊，它是由第六、第七识来主宰，所以它的具身即是随着什么？随着第六识有无而有无的，也就是说到成佛的时候断尽。那我们说的转识成智，常讲到六气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前五识它就跟六七，哎，六识七识渐渐的断人我法我俱生分别的时候，断到成佛了，那么前五识即刻就转成成所作智，五八果上缘，啊，由这样的情况，由于有无明烦恼，就有了六凡法界；由于可以断烦恼，就有了四圣法界。十法界就这么来的，就阿赖耶识里边的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他们一起合作，形成了这么一个染污的状态，这就叫凡夫。啊，那好，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论文，讲到第一句说：“此意云何？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虽复明觉，即是不觉过。”所说的前念不觉，就是指的跟第六意识相应的什么呢？人我法我，哎，分别俱生这个烦恼。那么起了前六识相应的贪嗔痴，哎，这里讲到的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果，就是这个，啊，那么什么叫做令后念不生呢？或许用人间的道德准则，哎，就是我们人间也有这个行为准则道德嘛，你做人，那你要做正派的人，哎，要做这个善良的人。对吧？或者与听佛法以后从文思的智慧上去对峙，那么就能把它止住。可是它虽然是一种善的，有点这个世间会的，可是它不是无漏的，所以叫做什么？虽复明觉，即是不觉。啊，大家看到了啊，我们在讲始觉，那么始觉开始第一个所谓的凡夫觉啊，开始慢慢的凡夫觉，从觉善法开始，虽然是觉善法，但问题是什么呢？它不是出世间的，它是有漏的，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第六意识相应的人我烦恼和法我烦恼，在这个档位，啊，现在不是叫做断位吗？啊，那虽然明觉，但是呢，依然是不觉的，这个觉是世间觉了，啊。再往下看，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一段，如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与念意。念无异相，以舍粗分别执着相故，名相似觉。前面讲四相里边的灭相，凡夫就是这件事过了以后，哎，才知道止住了。那么这里讲的觉性的异相，首先大家看是些何许人呢？到这个地步，二乘声闻缘觉的圣者，初发意菩萨就是指的初住的菩萨啊，十住等就是指的十行十回向啊，总称十住十行十回向，总称三贤位的菩萨，就是这些菩萨呢，他能够觉到妄念中的意象。比如说我说你我他的分别的意象，哎，他觉到这个就平等了。为什么这样呢？他已经断掉分别的我执了，断掉第六意识分别的我执，证的什么呀？人空，就是人我所显的真如境界。哎，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就是这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功能？他能够觉出什么呀？出关的时候呢，他就觉到有念了，起念了；入关的时候，哎，他就觉得无念了，无我嘛。所以他发现这个体相，原来这个念的体相呢，有别不一样。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能够舍什么呢？见思烦恼，这是三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见思烦恼就叫这里叫做说舍粗分别执着相故，但是他只证到人无我，没有得什么呀？法无我。你看第六意识，他有人无我，有法无我，有人我，有法我，所以只能叫做什么呀？相似觉，这是始觉。开始觉悟的到了第二个叫做相似觉啊。那我们再来看啊，如法身菩萨等觉与念住念无住相， 以离分别初念相故，名随分觉。大家看到什么叫做法身菩萨啊？所以你说我们没到那地步呀，一听这些生的根本就咬不动，不要说去嚼了啊，嚼来嚼去也没什么滋味，因为你没到那地步呀。当然我相信也许在座在听的有这个地步的啊。法身菩萨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已经顿断分别的法执了，只剩下什么呢？具生的法执，就是开始断无明了。大家常记得华严经说是给41位法身大师讲的，这个法身大师意味着什么？他要开始破无明见实相啊。如果我们学习经论里面常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呀，舍这个一生性障，就是他已经入到同生性位。什么叫同生性呢？同见法性，中道佛性，一起能见中道佛性。中道佛性是究竟实相，就开始已经什么瞅准了佛的境界，佛的知见已经瞅准了，绝不会再错开弄错啊，这就叫做法身菩萨。那么这个法身菩萨呢，我们一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比如说从初地到九地啊，实体法身大师。那么这个登地的菩萨，他能觉到什么呢？妄念中的生住意灭啊，第二的叫住相。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我们学经刚讲，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他能觉照到这个生住意灭的住相，就是他已经开始脱离了以为心外有实法的法执啊，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已经断掉了分别的法执，所以叫做以离分别初念相故，开始断什么呢？具生的法执，渐渐登一地断一品，这具生的法执。所以说虽然已得了法空，已开始无漏，但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一脚踩到底，所以只能叫做什么呀？随分觉，这是第三个境界，随分觉啊。这里这都属于始觉哦，大家还记得我们现在在讲本觉，然后从始觉觉到本觉要入究竟觉，那么这连续讲了一二三三个台阶，也讲到都是何许人等。第一个是凡夫，第二个是二乘以及三贤位的菩萨，第三个是登地的菩萨啊。那最后一个要到头了，大家看，如菩萨地境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机常住，名究竟觉。哇，你要是把这个法义啊，就是说能在自己的心里以后把它彻底的白了，就是白话的白，就了然了啊，就知道真的到了，可能到这个究竟觉的时候，你那会儿才说成佛只是一个什么呀？不过如此，大家不要听错了啊！不过如此不是一种轻慢，不过是什么呢？没有超出，或者没有更深出来，不过如此，这叫究竟觉。你看，到了菩萨位的尽头啊，为什么这里叫做满足方便的？就是十地嘛，登地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十地心已经满了，到金刚心，也就是这个等觉位的时候呢，已经彻底圆满了因地的次第，就是修因呀，因果因果叫因缘果满，就是因地已经修得足足的到位了，再也挑不出来刺儿，像释迦牟尼佛修六度一样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叫因缘，一直到达佛果了就叫果满。这个时候始觉的最后一念啊，始觉我们在讲开始觉悟的最后一念跟本觉不谋而合，就叫成佛啊。这我们为什么叫做金刚道后一熟空？这个时候一熟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叫一熟识，就是整个因缘果满，再没有生灭相。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啊，就是说觉到心中已经没有什么呢，心中无初相。大家看啊，什么叫做初相呢？就是心里再不会有一个东西真的升起来的这个妄想了，一切都是现成的，就像月亮一样一直挂在那儿，就这么一个法。 啊，那么已经远离了微细的初期的妄念，就是原来连一点点声相就了不可得，见了心性，所以叫做究竟觉。为什么？因为了达心性，这里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儿，叫做心即常住。为什么说涅槃叫常乐我净？从来没有坏过。可能我们吭哧吭哧的不知道多少劫的一位修行，最后成佛了才发现说一直就是佛。我们要成佛，就是让你从粹发现，彻底认识，完全了解，然后赤裸裸的感受到了一直就是佛啊，就这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意识手中有漏的种子已经彻底舍去了啊，前面你看不是什么离分别粗相呀，哎，舍这个粗分别执着，到这里已经粗的细的所有的已经彻底舍尽了。那么跟这个所谓的叫大圆净智现前了，就叫觉心初起啊，心性常住现前了，就叫正本具法身。这样的情况下，本觉真如之性，始觉合本之修，性修不二。你们常听这个词儿，什么叫做性修不二？就是本觉真如的法性一直就明明白白的显现在这里，然后你的始觉合本之修就彻彻底底的被你看到，然后两个人合了，本始合一，结果又既没有本也没有始了，因为合到一块了还哪有的本始吗？这个时候就叫究竟觉。我们佛弟子要成佛就为了这个，就最后就是为了这样，就这一念相应，就只有这一念相应啊，成就了以后，哎，还哪里有一个生相，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出生出来的相呢？没有了，因为一切都是现成相，任你去此起彼伏，缘聚缘散啊。山河仍是山河之相，大地仍是大地之相，哪里生出来的？上哪儿找生去啊？穿衣吃饭睡觉仍是穿衣吃饭睡觉之相，没有任何心得初起的相给你生出来。所以大家看，这就叫觉。六级佛里边说，但复本之性，更无一法心，哎，就是讲的这个。那我们就要问了，说怎么完全没有出起之相，说一切山河大地吃饭睡觉还是这个相，这就叫究竟觉。那这个跟凡夫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现在不是就是凡夫，就天天就这样吗？大家一去悟去啊。为什么说心佛众生，众生就是凡夫呀、啊、你记住，众生就是凡夫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这句话里边所有的事所有的理彻底显现，就这么一个法啊。那他要忘了说，既没有差别，那么怎么来的说心和佛的名，众生的相，这不是名相吗？既没有差别，怎么有名，怎么有相呢？哎，告诉大家，三无差别就是心佛与众生啊，你就使劲的悟。如果你能在这个上面彻底悟到了，就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生相，就是没有初起之相，这个公案了了。你怎么样呢？后面一句话叫做，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无念就是无生，则为向佛至故。修行必须这么修，只有这么修，其他的都是瞎修，或者说缓冲的修，或者说一下子你修不上来，先说这是修，你这么先修着修着修，什么时候明白过来了再往里靠。唯有一佛成，无二亦无三，也是讲的这个。哎，所以大家看啊，从上面讲的这个心的四相呀，生住意灭嘛，那我们还原的从始觉到本觉还原的时候，就是随着修行的心静下来，你就见到这个境界，再进一步清净的境啊，你又见到一个境界。但实际上所有的境界都是什么呢？一念染污而起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的粗细差别，烦恼这个粗那个细，对吧？失色而说成有生灭四相，但是实际上都是 一念无明迷了本来之心而起的同质量的烦恼啊，同质量的烦恼。所以诸位要知道，我们讲一直在讲这个真如性啊，真如性实际上就告诉大家就是佛法了，一切法就是本来面目，就是真如性。那么因为它不变随缘，所以说具体就成了一切的妄念，就是现在我们的众生打的妄想所起的贪嗔痴，就像水成了冰一样啊。一切的妄想如果说随缘而不变，那么就说全体真如佛性都是由妄想所显，就是妄想就是真如。就好比说冰是懒水而成的冰，不是说离开水别有病，就这么个意思啊。可是在这样的刺激中哈，由于凡夫呢不能了达妄念是没有相的啊，没有体的，所以虽能够制住烦恼，就是临时把它给按在那儿，或者说给揪在这儿了，跟他还在不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烦恼跟烦恼在斗。这就是凡夫虽然在断烦恼，实际上是多了一个烦恼跟以为的个烦恼在斗，一直在烦恼中，这就叫不觉啊。那二乘的初业的菩萨呢，他虽然没有了达说妄念是无相的，可是他还忘记说有一个有念有一个无念，哎，有念无念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叫做相似觉啊。如果用这个本句的究竟法来推的话，它还是叫不觉。哪怕你证到法身了，能够觉到无念皆无有相，但是呢你只是随风觉，因为你有次第呀，有次第就说明你是在那儿扶着的，在那儿一会儿一会儿的，一出一出的，是这样的。哎，所以说如来说就是说真正的修佛道啊，从众生从凡夫地就能观一切妄念无相，就是我们要成佛呀。怎么成呢？你不要去化冰，明白吧？前面的凡夫也罢，二乘也罢，登地菩萨都在干什么呀？都在化冰，把冰化成水不是修行，是一种徒劳，把冰化成水。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就是直接就从冰上就见水，就认识到水就绝了，冰就是水啊，这就叫做证得如来智慧啊。也就是说从始至终都是以佛之见为修行，不去在其他的三乘法上。为什么法华经里面讲到说明有羊车鹿车牛车，结果最后才发现只有大白牛，大白牛就是直接就是冰就是水，你去化它干什么呢？你化它有什么用呢？那不是成佛之道啊。所以说没有诸什么呀委屈相，前三个层面其实都是从权巧上来讲，从渐入佳境上来讲，都是在化冰让成水，只有后一段就是直接指示说一直是水，从来没有离开水，你去化什么水呢？冰就是水啊。所以说这就是渐和顿的两个由我们凡夫修行中我们的感官上所出现的差别相。见法呢就渐渐的修，从始觉到本觉渐渐的修，就像什么呀，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从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就这么考三次啊。渐修就是考过三次了才能够登座，才能够当官，才能够名扬天下。顿修就等于说你就是太子，你就直接成皇帝吧，不要怀疑，不要在上面有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么多说法了，这就叫顿修啊。好了，这一段相对来讲给大家交代一下，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四段里边从始觉到本觉，那么不觉的情况下七转时跟染污的阿赖耶识，渐渐在觉的过程中，那么一个境界一个境界各种根器所修的法不一样，有凡夫人天法，有二乘法，然后有全乘菩萨法，还有究竟佛乘法，哎，这四种，这是在起性论里边给我们罗列的觉是觉啊。但是这个大乘起性论呀，确实是面面俱到，你如果说不会学的，一直跟这个思辨走不出来，越思越多，那你可能就卷进去出不来了，因为它的逻辑思辨就太缜密了啊。你如果说跟着他走走走走到哪一步突然间开了， 那你这个法就没有白听。大家来看后面的法啊，哎，这就是前面讲的是说究竟觉的时候呢，是从这个觉心初起啊，这里开始又兴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之初相者即为无念。我先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又兴起者无有初相可知，是指的吗？就是我们以为兴起的这个生住意念的这个妄念呀，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初相。那为什么前面讲到说证到佛的境界的时候就知初相了，真正的知道初相了，是悟到了根本没有初相。大家要听明白啊，这句话如果说贯解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下面要把它解析一下。我们讲到始觉见悟啊，这一个过程呀，实际上是一揽子的境界，就是刚才讲到的什么，从这个不觉啊，到相似觉、随分觉、究竟觉，啊，它不是说真正的分阶段性的呈现的，就是生住意灭呀。我们以为的是循序渐进的才慢慢搞定。你看我们听讲，哎，大家说实操的时候都以为是这样，实际上最后是什么？是一招搞定，哎，一招搞定的。为什么呢？你看比如说兴起无有初相可知，初相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以为的生相，就我们以为有一个法生起来了，第一念或者说出现啊，但是生相是什么？毕竟不可得的。当你觉悟到所谓的初相，也就是前面讲的生相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悟到了当体证到无念的境界啊，证到无念的境界。但是我们在讲始觉中说见到生相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见到生相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一念无明这个妄念的开端了，哎，就是我们错以为说这个妄念一定是有第一次，然后第一念最初升起的，不是这样，而是彻底的见到妄念没有自性，就是彻底无念，没有自性。诸位，我们都有生日，我们明天早上又觉得太阳出生啊，然后我们总觉得脑子里面心头上一股念头一股念头好像是冒出来的，就是升起来的。实际上大家想想，任何法上哪里有初相可得呢？就我们的现境，你说这个桌子，就现在看这个桌子的时候，你说这个桌子有生相吗？大家现在在看红海法师在讲法，你看到我就我这个色相，你说这上面哪里能找到一个初相，就是生相？什么时候，哪一个点，哪个坐标，时空坐标上说生出来，就当下境啊！你不要在妄想中再说那明明是因缘和合，怎么再不要想那个，那个就烦恼越推越远。任何一法绝没有初相，所以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就悟不到说没有一个初相，见不到这个无生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利用我们生住意灭的习惯性，而给我们讲生住意灭的成就法，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说没有初相可得？你看说无有初相可知，你首先你比如说妄念啊，如果我们从时间的这个妄想上来看，你说时间，我们说哎呦某一年某一年某一年升起的，问题是时间有一个始吗？生相要出现一定要有一个始，就是原始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叫始终的始啊。可是这个时间前面又有前面，前面又有前面，没有一个尽头，你怎么建立初相？这是从理论上推，对不对啊？然后从断除妄念上而言，我们以为有初相，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先浅出粗的，再浅出细的，再进行浅出最微细的，好像我们是这么断烦恼断烦恼，对不对？好像就如同粗的是从微细的最粗的那个最最微细的发展来的，就把这个最最微细的给我们一厢情愿的设置成它叫初相，就以为是从那儿生的。大家要知道实际情况下，我告诉诸位，粗细都一样啊，粗细都一样。 觉悟心的初相，就是觉悟到心没有初相的那一个状态，视为见到心念无体。这个时候离念的心体就现前了，就叫做觉了初相啊。而言知初相者，即为无念，就是离体的心念现前了，妄念就去了。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们说在壶里边烧水吧，就我们断烦恼，我们都以为是慢慢断的，就像壶里边烧水，壶一壶水烧干的标志是什么呢？是最后一滴水干了。那我们就以为说一壶水一定是从第一滴水干到最后一滴水干慢慢干的，最后一滴水干了我们才说一壶水干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就干啊，大家这个要微细差别上去关照啊，因为我们的思维很难悟到了。最后一滴水的干是渐渐干的吗？也就是这个干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是渐渐干的吗？说干就干呀，它是顿然干的，是一下子就干的，最后就是顿干的。你能指出最后干的是哪一滴水吗？一壶水里边。但是我们在妄念上看的时候，哇，就觉得说就是一点一点的干的。实际上它干的那一刹那就是就在干的时候干的，就这样啊。所以妄念也是同样，从粗到细，假说有一个开始的相，实际上一念相应的时候就怎么样呀，妄念就顿断了啊。你根本捉摸不到一个妄念，最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断妄想，断妄想我终于成佛了，我们连成佛这个相什么时候成佛我们都捉不住呀。因为妄念最后断的时候也以为说那智慧全部生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初相啊，但是你能够捕捉到妄念最后静的那个初相吗？大家要知道烦恼最后静，它也是一种我们错觉以为说一种开始，对吧？烦恼静了嘛，就成佛开始了嘛。所以大家想想，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烦恼，不知道将来任何时候能够成佛，没这回事儿。只有一回事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烦恼过。你到了这回事里边，你就突然发现一直就是佛，只有这回事。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大家想想，你看这个心本来就是无相的呀，我们说了半天说哎呀终于证到无念无念，这个心体本来就是无相的，怎么会有初相呢？怎么会有一个生呢？你非要把它抓出来个头和尾，它本来是一个糊弄的呀，对不对？你这心也是一个名词概念呀。所以大家要掌握一个断烦恼的诀窍，怎么诀窍呀？楞严经里边的比喻特别到位，还记得那个疯子吗？眼若达多啊，他的头好好的头就是他的头就在脖子上，结果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镜子里这个人人家有头，他以为自己的头没了，满世界到处去找头。那么什么时候不找头了？突然间发现本来的头依然如故，就在他脖子上，这个头一直就在这个上面，哎呦，狂心就息了，就不发神经了。那大家想想，这个本来的头依旧如故，你能在这个头上能够找出来说什么时候这个头歇下来了？本来知道有头了，这个头有一下歇下来的这个状态有过吗？有没有？从来没有啊，大家自己去体悟啊。眼若达多发现他的头一直在他头上，就成佛了。我们发现我们一直我们就是佛，就成佛。哎呀，可是这个很难哟，因为他跑了那么多的冤枉路啊。但是我们这个路头你一定要知道说，眼若达多的本头如故，你不可能在头上别再找出来一个出歇下来的相。你说在他头上一直在有的头上能找出来说，哎呦，什么时候头原来就是就长到我头上，有吗？没有。说了半天就讲了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宗英玉特别也确实是哎厉害。 好，下面要讲到，是故一切众生不名为觉，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大家来看啊，故说无始无明。我们常讲到说无明呀、妄念呀、烦恼啊，大家现在给我找一找嘛。假如果无明、妄念、烦恼是一个东西，你现在能找到这个东西吗？我们不但从戒定慧中找不到这个东西，我们从贪嗔痴、从杀盗淫妄中都找不着无明、烦恼这个东西，你能找到吗？所以说这个无明妄念，哎，它有即非有，但是由于不觉，非有似有。你看我们果智法师在讲的时候，他老人家常觉到说，觉而不迷，觉而不迷，就所有的诀窍核心点就是觉而不迷，就这样。哎，因为以为自己的头没了，突然间这个狂心、这个恐怖就突然间妄想就出来了。但问题是说，你要找的这个妄想，你想对峙的这个妄想无明，到处都找不着，没有无明，没有烦恼呀。那你能够对峙这个无明的这个所谓的始觉，你哪里又有一个真正的开始的这么一个相状可得呢？大家想想，我们讲了半天始觉，始觉真的有始觉吗？哎，所以佛法为什么这么伟大，它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佛法的究竟圆满处，最后毕竟空了不可得，一切现成。所以这段文字大家来看啊，是在讲什么呀？究竟觉与不究竟觉的关系上的这个处理的知见啊。什么意思呢？就前面我们讲到觉有这个意住的相，生住意灭啊，那么有意相有住相，那就认为这个觉是不究竟的。但是现在依此来看的话，一切众生包括实地的菩萨，对吧？刚才讲了三种，最后一种是实地的菩萨已经登地了，多大的菩萨呀！我们想想，根本已经就圣人已经圣得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可是大家要知道，九法界以外的都称之为众生，都是什么呢？处于这个一切众生不明为觉，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干透呀，水壶里的这个水还没有干透呀。尽管它是最后一滴，但是它跟全满壶子的水有什么区别呢？差别仅是五十步跟一百步而已了。在根本上来讲，全部属于什么呀？逃兵啊。所以你看说，以从本来念念相续，大家看这个佛教的智慧，这个翻译大师的智慧啊，用词以从本来，我们前面也讲过，真的是用得很绝，绝对的绝，用到绝处了。同时也用得很绝，什么绝呢？觉悟的绝。你就研究这个词儿，你思维这个法义啊，以从本来，从本是什么呀？既是无始，同时也是当下。哎，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什么离念，所以称之为无始无明嘛。哎，无始无明，就是这个虚妄的分别心念，一切众生从来没有远离过。凡夫、外道、二乘、三贤的菩萨未曾远离，连十地菩萨也未曾远离，啊，虽然远离的粗了，细的还在，所以一切众生都在虚妄念中讨生活，称之为无始无明，啊，无始无明，因为不觉是没有始的，没有开始的，你不能去找它一个开头呀，你上哪儿去找它的开头？我跟大家讲，就比如说我这次去，刚刚从吉林回来。在长春这个般若寺，吉林省佛学的讲经交流会上，哎，一个法师初登法座，开始两个人讲完了，不是有问问题的环节吗？那一位法师呢，讲完了以后呢，一个法师给他提问，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说法师，既然众生皆是佛，那么这个众生是怎么成为众生的？你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天赐良机啊。因为这个问题就在现场就可以当下就把大家如果有缘的人有可能就在这个因缘中就萌醒一下。他就问说，既然众生即是佛，那么众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哎，结果这个 有时候这些法师们确实也要有经验啊，这讲多了自然而然就脸皮厚了，嘴皮磨的就牛了。你说这种见地，纵然我们没有证道没有悟道，但是我们推比道也是可以回答的。为什么呢？从知见上来讲，大家可以悟一下，既然众生是佛，那众生什么时候成为众生的？就是此时此刻，说时迟那时快，当下一念你认为有佛有众生的时候，就成众生，就根本不能挪步啊！你只要挪开一点，十万八千里嘛。就问在答处，答在问，就你问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有众生？你问出来众生干什么？既然一切众生皆是佛，你为什么要问众生？那众生就出现了。这就叫一念妄心，这就叫从本以来，这就叫无始无量劫来，就这么一个。哎，所以为什么禅宗也是以起性论，有根本经论呀，所谓的根本法本呀，就在此处，就在这个觉，本觉、始觉、究竟觉，觉还是不觉，不觉还是觉，就在这个觉上面，你去悟。啊，问题就出现在你这个当下有分。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真正的断，我们说的修道呀，不在断烦恼上论了。从这个角度，究竟法啊，不再断烦，你吭哧吭哧断，你断到什么时候嘛？为什么净土法门叫第一方便无上了义？他就不讲你断烦恼，他就不说你就待业往生，就已经把这个奥妙如此的密藏在其中。然后我们还天天在那儿到处还想研究，说怎么能这样呢？这不对吧？根本法上就不在断烦恼上论，只在觉上说，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虽然说觉了住相意相有观智有分正的智慧，但是呢都不离现前无明的，都不离现前无明。所以无始无明啊，这叫无始无明嘛，不离现前无明。那好，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疑惑啊，说难道这样的话，那我们慢慢的渐修就完全没有效果吗？当然有呀。渐修的效果是什么？就像我们入梦一样，你死轻轻的在那儿一直梦下去，那没完没了了。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手舞足蹈的叫呀，喊呀，救命呀，我要醒呀，这是要作用的。没有这个作用，你永远也醒不来。但是要知道，你喊呀叫呀，根本的意义不能够让它就是醒来了以后跟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哎，它是诱发。哎，所以大家要看到这一点啊，这个渐和顿是这样的。好比说我们房间里点燃那个油灯，这个油灯就有光明，对不对？油灯就有光明，但是呢光明和暗是同时有的。为什么？因为油灯还有不亮的地方，或者说相对来讲不那么太亮的地方。这个时候如果是太阳出来就彻底亮了，就更为光明了，对不对？所以油灯的光线为什么它不强呢？就是因为有黑暗。所以前面讲到的不觉、相似觉、随分觉，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有觉，虽然油灯有亮，实际上还是什么？还是没有亮。但是油灯的光明跟油灯所破的黑暗是不能共存的，对吧？油灯点燃了，那油灯点燃了它破的黑暗就没了。可是油灯的光明跟太阳所破的黑暗是可以共存的，大家要把这个听清楚啊。就太阳出来以后彻底就亮了，那么油灯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地方不亮，哎，油灯的亮和有些地方不亮，后来靠太阳照亮的这些不亮呢，是不妨共存的。这就是前面有次第不妨可以修，哎，但是修到最后毕竟是靠太阳出来才亮的，彻底亮的。所以我们常讲到唯佛一人才可以称之为觉者，佛叫觉者，其他的人都不能，菩萨只能叫觉有情哟。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就是因为三贤十圣都有什么呀？有生灭无明，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后面一段，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意灭，以无念等故，而实无始觉之意。实无始觉之意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始觉里面讲到的生住意灭这四相，以四相俱实而有，皆无自立，本来平等，同意觉故。啊，你看这些话非常色， 你如果不讲一下的话，确实你绕的你根本就灌不过来。这一句话说明是什么呀？就是说的只觉得所谓的见次信仰，实际上也是一种我们凡夫的虚妄分别。立足于凡夫的立场，可以给他判出来个有见次，对吧？一步一步的修，哎，但是如果从佛的立场来看就不一样啊。从众生的立场来看，众生是有念的啊。当体看到这个无念之体本来是无念的，但是众生只是误以为有念而已，所以他就感觉到修行的过程中要有身住意灭，慢慢的往上修，把它看破啊。佛的立场是什么呢？所有的妄念当体本来就是无念的，有念即是无念啊，有念跟无念是本来平等的，你看本来平等同于觉悟。这个就太难理解，什么叫做有念即是无念呢？你看，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身住意灭，以无念等故。就是由于你得了无念的智慧啊，就不是有觉照了吗？无念的智慧啊，观音菩萨、观自在菩萨照见无缘皆空，实际上讲的就是正法明如来的法，无缘皆空。那么才能觉知什么呢？无念即是离妄念自性。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得到的一个无念开始升起了一个觉啊，就是离妄念自性。我们很多时候搞不清楚为什么就比如说妄念没有自性是什么概念，什么叫自性呢？自性就是说恒常不变的，有主宰性的，这叫做自性，不会变，不是无常的，它是一直这样的，这就叫自性啊。所以说实话啊，这里也不太好理解，因为无念当体是平等对待四相，那么就等于说身住意灭四相当体没有自性，那么根本上就并没有一个始觉有身住意灭四相的差别，也就是没有所谓的不觉和相似觉、随风觉，没有这样的差别，说要么就是觉要么就是不觉，哪有中间的什么这个觉那个觉，没有。但是这个角度是什么呀？要从两方面的角度考虑。你比如说啊，从 A 的方面，也就是从方便施舍的角度，这不是讲了半天需要我们理解吗？哎，所以从方便施舍的角度觉得心相有深浅，所以分为身住意灭四相，就好比火烧一样，对吧？火烧你烧一束小草跟烧一棵大树，对不对？那确确实实这个烧一棵小草跟烧一棵大树，它火的大小确实有不一样，对吧？你烧一棵大树的火就大，烧一棵小草火就小，这确实不一样。但是从 B 的方面来讲，虽然烧的树呀草呀这个火有大小，可是能烧的火的本性有差别吗？大火小火都是火呀，我们陕西人叫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呀，都是他舅啊。所以说就没有这里讲到的实无什么呀有始觉之意啊，他始觉是从不究竟而究竟，见此有差别。但是从无念的境界来看，没有差别可说，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始觉可论，也就是我们就两条路，要么就是你就是众生，要么你就是佛，凡圣就在一念之间，所以叫做觉即菩提，迷即众生。所有的修行就这两点，而且这两点还是就这么一点，就这么一点，就看你是认佛呢还是认众生，总归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大家看啊，真正的这个捷径修行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众生是佛，就烦恼是菩提，就是这样。你就现在我们所有的烦恼，你就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一直是菩提，从来都不叫烦恼。但是你不要以为没有喜怒哀乐，那你就成了死的了。就喜怒哀乐的烦恼根本不是烦恼，就是菩提，可是你不敢认呀。你不敢认到什么程度？让你慢慢敢认，确实认，最后决定认，要三大阿僧祇劫啊！你说这个苦不苦啊？所以说到无念之境的话，始觉与本觉是一致的，因为始觉的主体就是本觉，一直只有究竟觉啊。这个确实是比较理解哈。你看，假如果我们说哈，假如果我们说一张白纸吧，我打个比方，我们讲究竟觉，实际上就一直就是一张白纸， 那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呢？你把这张白纸稍微折一下，它就会出现阴影，又有光嘛。这个阴影投射过来，我们一看就顾不上看这个纸，看这个白了，就只看什么呀？这个阴影出现来的立体感，这就是我们的妄想世界就出现，众生就出现。你把这张皱的纸一撑的拉直了，满目只有纸，全是白。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说从始觉开始到本觉啊，你要从这个纸上去觅这个白，可是纸就是白，白就是纸呀。离开纸有白吗？离开白有纸吗？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最后发现说，只有白纸，一直是白纸，一拉就没了，就明白了啊。但虽然如此啊，确实我们不是说事项上的修行就不需要了。我们刚才讲的就像好比做梦，虽然醒后了才能知道这只不过是梦，只有醒而已了，一直是醒着啊，你睡着了还是醒的这个能吧。但是梦中的时候你就是要刚才讲的要呼呀喊呀敲呀打呀叫呀，你就是要醒啊，一定要醒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个大乘起信论的殊胜啊，真的是面面俱到的啊。你看他从前面的一方面讲说一切众生不名为觉，为什么？从本以来念念相续，就是只有佛一人是觉，就说明说你只要有一毫一丝的不觉，那你就是不觉，就跟觉没份儿啊。那么如果你显发了觉的全体了，彻底觉了，那觉就是觉了，没有不觉了，就跟明跟暗一样。我们都以为说从明到暗，可是明暗之间你说他们有共处的机会吗？没有啊。明就是把暗让它明了，暗就是明了，就只有明啊。那么暗的时候就是把明给暗了，就只有暗了，没有明。实际上明暗就是一个，但是我们要抛开什么呀，明暗的对待分别，就这个。所以佛法所证的就是这个啊。那有一毫不觉就是不觉，只有佛一人觉。但是呢，从本来平等同一觉，哎，你看本来平等同一觉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虽然亦与无念而知身住一灭，可是它就是平等的本觉心体啊。哎，就是一切觉从来都是究竟觉呀，就一个镜子，你说这一面镜子你把它擦一点点，让它显现光明，和所有上面的灰尘都给擦去，所有的光明都显现，对吧？那你约光明来看，有多分少分的这种不同，但是所显光明的本质有区别吗？没有。所以不管大小的觉，实际上都属于什么呀？究竟觉啊。他就这样不断的来给我们洗涤我们的悟性，这一念相应，实际上最后就是一念相应。就像我们听这个法也是，你既然都是觉，而且都是究竟觉，那他就让你在因缘中这一念也觉，那一念也觉，整个都是一念。但是你现在有妄想纷纷，刹那刹那念，身住意灭念，那他就让你生的妄念也觉，住的妄念也觉，意的妄念也觉，灭的妄念也觉，都觉，不断的爆破，彻底就成了大圆满觉啊。所以你看，不是说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哎，第六意识烦恼就彻底明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大家想想，就讲了这么多，从中我们就把它化繁为简来看，你说说来说去，从中可见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最总持法原动法呢？你把念佛的这个法呢套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套路上来，最后就是说明就最好念佛，只剩念佛了，就念佛就好了啊。为什么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呢？一念相应就一念觉嘛，佛就是觉嘛，念念相应念念佛呢，念念就是觉嘛，念念觉了就大圆满觉，就这样。所以所有的方便中第一方便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这个是不用说的啊。今天的这一段了，实际上它很紧凑啊，当然也不管是从次第上来讲，再从纵向横向上来讲，实际上讲的是非常到位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消化得了啊。 在讲到这个绝跟不绝的这两个意思中，那前面呢我们是从什么呀，从绝意中分讲嘛。前面不是讲到有二意吗，绝跟不绝之意啊。那么在绝的意义中呢，我们又讲了有始绝和本绝，对吧？从此以上是关于始绝在此给大家说了，做了说明。下面的内容就开始讲什么，讲本绝了。哎，始绝本绝，那我们依照着生灭门啊，再依照这个体相用神，要开始讲本绝了。本绝这里呢又可以分为两种，大家看啊，后面讲到复次本绝随染分别生二种相。那么其中呢我们先讲叫随染本绝，就是随染分别生的二种相。其次要讲什么叫做性境本绝啊。随染本绝和性境本绝什么概念呢？随染本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绝它是一个平等相，我们刚才讲了连明暗都不能去分别它啊，连黑白都不能去割裂它。那这个平等相你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一说出来的时候就坏事了呀，就上面动刀子了，就不圆满了，有漏了呀，是无话可说的。但是只能够什么呢，你看叫随染分别，我们只能随着它染污的这个生灭法中来，随着染污来进行一个讨论，则才能什么呀，把它介绍出场，才能把本觉介绍出场。因为它一直就这样呀，那你怎么去触摸它，面对它呢？啊，就好比说十五的月亮，对吧，它皓月当空，皓月当空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说这个月亮当空，就是你已经一眼就看见了，你怎么说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什么，要借一片云来作为陪衬啊，一片云来陪衬凸显说，哇，先把月亮堵上了，慢慢慢慢云破月出，哎，最后连一丝云都没有了，这样才能把这个月亮，哎，这个真正的明月讲的什么呀，清楚到位。那我们这里讲本觉，本觉随染分别，随染就是没办法说它的本来清净，只能赶紧拉一片云过来，故意把它遮住，再开始往开了播。哎，这么演一出才能够把它介绍出场，让我们有所了解，然后不断的去体悟，最后成功的介入啊，这个就叫随染分别生二种相啊。那今天呢因为内容也比较紧凑吧，大家多多的消化啊，希望能够有所了悟啊，其他的内容呢我们下次来再进一步讲解。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阿弥陀佛。